如果是我们就昏倒了。
他做了决定，你扒起来再继续讲下去。他没有想到他自己，他根本不顾到自己身。所以有一次，后来他怎么讲呢？后来有人问他，他说我没有功夫生病的。你看，为着忙碌主的工作，哪有时间生病？现在我们时间多的，一天到晚就在那里生病，所以难怪太闲了，当然生病，怎么不生病呢？你如果一天到晚好好读书的话，好好追逐，好好的，你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好做。但是我们一天到晚想，这里也不对，那里也不对，这里多吃一点，那里多吃一点，然后这个又会得癌症，那个又会致癌，那个会致癌，那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这是主说这是外邦人，是他们做的，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。你看，这是外邦人整天一天到晚想的嘛，那我们怎么基督徒也凑热闹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觉得很稀奇吗？我回到台湾，很多东西都是我从前没有看见过，你看到吗？外邦人很自然，但是你一天到晚弟兄姊妹这么注意身体，是不是身体一定注意好了？我知道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的爸爸得癌症，我一定要让他吃个排毒餐，那么是不是真的就好了？有的是好的，有的是也没有好，那你怎么说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的时间全放下，你一天到晚就去量量这个东西，测量那个东西，然后一天天天棒，天天注意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这个反而变成我们累。但如果你像保罗一样，现在主要叫我到欧洲去，虽然艰难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愿意讨他的喜欢。保罗一辈子为主活着，他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体，他的身体是为着主。结果主的话，你去读，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的话，那主就是为着我们的身体，那主为我们的身体就好。保罗没有想到自己，但是保罗在那么多的医生里面调动了一个叫做路加的，就在特洛亚遇见他了。那感谢主，从此以后保罗再旅行有人照顾他，保罗再辛苦有人照顾他。比方说他最后被解到哪里，被解到罗马去，他是个犯人嘛。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规矩呢，没有人可以同行，犯人不可以同行的，除非两个人可以同行。这两个人呢，你虽然是自由身，但是你一定要变成奴隶才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哪两个人，一个是亚历大古，还有一个就是路加。路加根本是自由身，路加根本是医生嘛，他为了爱保罗的缘故，他宁可失去他的自由。你有没有想想他看呢？好像没有人顾到保罗，还谁能够拉住保罗的？但是你看一路上神为他安排的最好最好，保罗为着主，保罗的身体为着主，主为着他的身体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现在有了环境上的影响，如果你要到欧洲去吗？那现在你看见神为你的预备最好的同伴就是路加，一路上可以照顾你。你看这不叫什么？这是环境上的影响。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，有圣灵的引导，有神自己的话，然后呢，还有环境上的影响。而不止如此，圣经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，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。那不光保罗看见了异象，而且他的同人同工们也是同样的感觉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得到了同伴的印证，得到了教会的印证，得到了年长的或者家人的印证。所以现在从保罗这件事情你就看得出来，一个要人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的秘诀在哪里？他的秘诀就是圣灵的引导，神的话语的神话语的启示，然后呢环境上的印证，还有呢就是教会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周围的人的那个印证。所以这样你就知道说你是非常非常保险了。所以你说这个缘故，感谢主，保罗呢就终于他就带着福音就在腓立比就等着。那么现在你如果明白圣灵所带领的过程了，你真的会很惊讶。那为什么在腓立比？所以圣经说他们就来到了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驻防城。好了，然后呢神的工作接着马保罗呢就开始。那刚开始的时候啊，这里没有几个犹太人，因为我们说过没有会堂嘛。虽然没有会堂，他们有祷告的地方。那么祷告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祷告的地方在河边。那今天如果大家到腓立比去，腓立比是个废墟，不说那条河还在，那条河还在。 那么那一带呢，你大概还能看出大概什么个景色，大概还是那个样子的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遇见了一些妇女们，那么他就对他们讲到了，那么很感谢主。有一个人叫吕利亚，吕利亚呢，她是卖紫色布匹的妇人。那么紫色布匹大概都是卖给皇家的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她非常的富裕，非常有钱。她本来在推亚推拉，在推亚推拉，因为推亚推拉那个都是靠近什么，靠近海边嘛，所以我说过那个海瓜牛，这个染料的都是从海瓜牛，住在沿海。那么现在呢，他的生意都到哪里去？他生意到了这个菲律宾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然后呢，哎，他们能得救，全家得救，全家得救以后呢，他就强留。他说：“你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，请到我家来住。”于是强留他们，那这是非常美丽的故事。那么然后保罗呢，当然就和他们同住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保罗当初到出发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想到他的经济的问题？当然保罗有一点好处，就是他是支搭帐篷的，对不对？那支搭帐篷有个好处啊，你这个走路走了半天以后，这个鞋常常会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到一个停的地方，很多人鞋坏了，一个会支搭帐篷的一定会修鞋的嘛，所以保罗路上呢一定是就修起鞋来。那么还有那个帐篷常常会坏掉，那一点都没有错，那保罗可以支搭帐篷。那么在船上也这样，在船上那个时候的船呢是没有什么头等舱、二等舱，根本没有人住，根本是货舱的，就是谷把麦谷堆在那里的。那你要在那儿，你要自己要在那个船上支搭帐篷。所以保罗这样的就一路上赚了很多的钱，是吧？他一路上你看他的确殷勤的做工，他可以支持他自己。但是就着保罗出去呢，外面的需要不知道有多大。那等到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过来。你看一路上保罗那被主使用，到处福音的门打开，我们好像看不出来。我们以为说如果安提阿打发出去，安提阿要负责任吧，想想吧，一点是没有错啊。你既然打发使徒们出去，工人出去，你怎么能不负责任呢？但是很稀奇，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好像安提阿没有负责任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今天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组织化了，你有预算有什么的话，你根本去打出去以前传福音以前你根本不必愁嘛，你愁什么呢？经济有了，什么也有了，都有了嘛。但是你看保罗不是这样，保罗根本还不知道主的话，根本还不知道主的预备在哪。他说我是两手做工，为什么要供给我同人的需要？那同人不要忘记，他自己要生活，提摩太也要生活，还有别人要，希拉也要生活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最多是养活我同人的需要。那么工作上的需要谁负责？工作上有很多的开支怎么办？后来我们才晓得是吕底亚还有腓立比这帮圣徒们，你看他们暗中的在那里做供给的事情，那是非常美丽的。所以难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，你看他好像宾至如归一样。他写到腓立比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几乎把他的心都掏出来，因为这里有一个人，有一班弟兄姊妹和他同行，他们把所有的财，他们没有把财富抓在自己的手里，他们能在这里与保罗同工。所以大家有没有想到，保罗这么多出去这么多的工作，后来同工越来越多了。你如果特别到第三次环游布道的时候，你看见几乎每个地方都有代表，然后帖撒罗尼迦有个代表，然后以弗所有什么人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人的旅费，这些人的路费，这些人到那么你走国道的时候，你要带行李的，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花费的。我们有没有一次想到说，保罗这个工作从哪，这个工作费用从哪里来的？感谢神，福音只要在腓立比登陆，那不光福音的门打开了，而且从此以后呢，无论福音到什么地方，你看都有人挂念神家里的事，这就是腓立比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他往以弗所去了，不是没有果效；往比推尼去了，也有人得救。但如果你是受圣灵的引导，圣灵要负我们一切的责任，你不要怕这里痛那里痛。你看见神为你预备了保罗，你不要怕说这个工作怎么办，如果安提阿不负责怎么办？很稀奇，安提阿果然不负责，那你要不要做主的工？ 你是你是向安提阿负责呢，你还是向主负责？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因为科技太发达，今天人太会组织了，慢慢人就依靠这些外面的东西，而我们忘记当初保罗想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你看这是怎么做的？那是圣灵引导的结果。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在后面的十六章圣灵不工作？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嘛？圣灵的蓝图，圣灵的这些都是做的。你看，慢慢慢慢一步引导，你看现在的问题，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腓立比是什么地方？这个腓立比呢，是亚历山大的父亲，他的名字腓立比。所以这座城呢，是纪念谁呢？是纪念腓立比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当你读这段故事的，当你读历史，你会发现，这个本来希腊是一个分裂、分离、分崩离析城市的国家，好多好多城市的国家，一个城就是一个独立，另外一个城就是独立，完全是独立。那么大家这个都很有自主性，你知道这个非常是，这是完全是希腊的精神。我不知道大家你记得这个有一次，这个自从以色列这个以色列。这个不是复国的时候最早承认他是杜鲁门是美国，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以色列的总统呢就叫艾斯曼就去就到美国去访问，就谢谢这个杜鲁门。然后杜鲁门看见朋友来了，他就发牢骚，他说你知道啊，这个做总统是很难的事，你讨了这些人喜欢，那些人就攻击你。他说他是很难，所以他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吐苦水。然后呢，这个以色列总统就安慰他，他说：“杜鲁门的先生，你今天做总统是做20000000人的总统，但是我在以色列呢，是做100万总统的总统，每一个人都是总统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自主性有多强。所以这个自主性发挥到最高点是希腊的精神。所以什么独立啊、平等啊、自由啊、人权啊，为什么我跟你有什么不一样？”当然你应该为什么你的话分量就比我的话多一点少一点，那这些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地去注意，今天不管民主啊，不管什么，你多多少少和希腊有发生一些的关系。所以那么起头是分崩离析的国家，但是后来统一起来了。怎么统一的？那就是因为啊，当初这个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起家的时候，他呢发现了一座山，那个山里面通通是金子、金矿。那么这个金矿到今天这个山还看得见，你到了腓立比飞行，我可以指给你看哪一座山，就是那个金山，那真是道德的金山，里面就是黄金。那里面的黄金有多少呢？你只要到帖撒罗尼迦的那个这个什么博物馆就看得出来。你到博物馆去啊，你就会看到当时的腓立比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呢戴的皇冠，还有他的这个皇后，甚至于他在棺材里面放的一些东西啊，那纯粹是金子的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当时虽然希腊是分崩离析，但是谁把它统一的呢？是亚历山大的父亲把整个的希腊完全统一了。所以我们叫统一天下的是金子，腓立比拿着金子就统一了天下，但是他还不够。他呢知道他的儿子是天才，他知道他的儿子是将才，就是亚历山大。所以呢，他用他的金子就提供给谁呢？给亚历山大。所以亚历山大就用他父亲的钱，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他只花了2年的时间，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要说啊，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帝国呢，是金子砌成功的。是谁的金子？是他老爸爸的金子，是腓立比的金子。所以你到了腓立比，你就回到什么？回到希腊大帝国最早摇篮的时期。就从腓立比，你看见统一了整个希腊的帝国，同时呢，也借着他儿子就开展了一个世界大的帝国，那就是希腊大帝国。等到整个拿下来以后，亚历山大哭了，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哭，他说我哭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。那这是亚历山大。那么不要忘记背后的主要是 是金子，是他父亲的金子，那么背后很明显是腓力比。